家，我不知道怎么就流泪，就想起我在台湾的时候，因为我在华山教书，就认识了李牧师。后来他来这里要开始教会，也告诉我，我来了到雪梨，我要开始教会。我说你做吧，神会大大的使用。这十多年来，我不是每个礼拜都参加你们的聚会，但是我大概一年有几次带你们到教会传讲信息。所以那天我听到他回天家的信息，忽然间我哭了。后来我想，真的感谢主，这十多年认识我一位忠心爱主的同工，走完他的侍奉的道路回天家。因为最近他的身体的健康，我也晓得他有一些的疾病，使他很辛苦。神的美意是最好的，叫他不必再受肉体的病痛，他回到天家安息在主的家中。我们的教会要继续往前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者，他会带领我们的教会。什么时候要差遣他的仆人来，我们祷告。我刚才在车上问我们的弟兄，我们未来的牧者怎么样，他说大概看看怎么样，台北的总部会怎么安排。我自己在想，恐怕神要在我们中间兴起他要重用的仆人，是你吗？你祷告。我们不要担心别人来，假如神今天对你说话，那你就是，你应该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愿你使用我。我现在要靠主的恩典，把今天要传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你们手上都有我讲到的大纲了，这是我两个多礼拜以前我就预备写好了，我寄给李牧师。那么现在这个讲道大纲在这里，因为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要来讲道，每一次我要讲道都要需要很长的时间祷告。虽然我信主蒙恩得救到现在70年了，我1951年蒙召，我就把自己奉献，然后我祷告，我在印尼，神就很奇妙的差遣季志文牧师在印尼办神学。那有一个很不容易的等待，我1951年蒙恩得救，那后来我就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觉得很多圣经不懂的，因此我觉得我需要念神学。因此我1951年9月份就写一封信跟那个带领我信主的季志文牧师，他的地址是在新加坡有个邮箱。这一封信我1951年9月份寄去，等等没有消息，我说没有希望了。结果在1952年5月份，我就收到季志文牧师从印尼，他到印尼爪哇的一个城市万隆，他写一封信，他说黄弟兄，你的信我收到了，我现在来印尼要办圣道神学院，你准备9月份开学，你来念书。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愿祷告还等很久才有消息。那么后来我就准备去了，我到了1952年，我本来在印尼一个工厂里面做事，那我做了好多的事情，那个老板很喜欢我，因为我做事不是9点到5点的，我早上4、5点就起来就准备很多的工作，晚上我做到11、12点才睡觉，我愿意做事的。那后来我要去念神学，我那个老板他也是牧师的孩子，他说你有没有想清楚啊，做牧师的孩子很苦啊，他爸爸也做牧师，所以他说他不要做牧师，要做生意发财。他说你来，你这2年在我这里，你学的会做生意，你现在要去念神就做传道，他说你现在会吃苦的。那我说神选召我一定要去。以后他讲一句话，你如果不成功做传道，你不要回来见我。我说好啊，好，我盼望能够成功。那感谢主，1952年我就念圣道神学院，后来毕业，神就带领我在印尼好多教会做事情。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5章，你们看到这个我的讲道大纲就知道，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基督短短33年多的时间， 他行了35个神迹，讲了35个比喻在四福音里面。那么今天我讲的是其中一个，是在第25章，马太25章。那马太25章呢，头一个是讲四个童女，五个有预备油在罐子里面，五个没有，那么新郎迟来了，那么半夜来，就是说有人说新郎来了，那么没有预备油的童女，五个童女想要给那预备油的童女借，那么预备油的童女说不能借，你自己们去买吧。结果那五个没有预备油去买油回来，那主人已经把门关掉。这是头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就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人拿5000，有人拿2000，有人拿1000。主知道我们个人的恩赐天才不一样，因此给我们的恩典也不一样，都给的要多做，少给的少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看到马太第25章里面，他提到那拿5000的主人的称赞，跟那2000赚2000的称赞一样。好，你这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啊，我们中文翻成好呢，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你尽所能的。我们个人的能力不一样，你有没有尽所能的？我们的神知道，你也知道。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不要跟人比较，你尽所能做就好了。那我呢，你们现在听我讲到还可以哈，蛮流利的。我这个人呢，我是在家中最小的孩子，我上面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我生下来到5岁讲话我的哥哥姐姐听不懂。那么我的妈妈其实我有祷告，我妈祷告祷告，我差不多念小学大概4岁左右，这个讲话慢慢的才讲清楚。你看这样的人会讲到吗？因此呢，我年轻的时候不大喜欢跟他讲话，因为讲不出来。那么后来神特别怜悯，因为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在1947-48年有很大的改变，我们的家乡白天是国民党，晚上是共产党。那时候我10几岁，我念中学，白天国民党说来参加国民党去打共产党，晚上共产党来说来参加我们共产去打国民党，我说打来打去就是死掉的。因此我有个姐姐在印尼，我就写信给她，我说你给我申请去印尼，哎，奇妙，2个月就批准了。因此我就离开中国到印尼去，到印尼的头2年我拼老命做生意，后来1951年就蒙恩得救，蒙恩得救就看见神爱的是人，约翰3:16你都会背。因此我就对人的灵魂非常关心，我遇到人就想到他得救没有，如果不得救他将来要在地狱永远受痛苦，那是我的责任。因此我就开始向朋友传福音，不讲生意了。很多人说你吃什么，为什么不讲生意，我说灵魂比生意重要。到后来因为在谈道里面就发现自己圣经不熟，所以就祷告以后神就给我预备印尼圣道神学，我就去念神学，我头一个学生。那么念神学我一面念一面去周末就到教会去查经班去讲道，家庭聚会讲道。后来有人就觉得哎，你这个年轻人圣经蛮熟的，所以就礼拜天请我讲道。所以念神学第一年的时候常常在礼拜天讲道，那因为有机会讲道，那神就给我恩赐，讲道是可以流利，平常讲话不大行。神的恩待，以后我就继续在神学工作，然后每一个礼拜周末礼拜五下午就到不同的城市去布道，那么很多人蒙恩，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我今天跟大家提到马太第25章这段经文我不念了，这段的经文里面有一句话就很重要的说，你把这个事做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这是耶稣说的。我们常常要向有名望的人来往，盼望把福音传给他等等，但是在耶稣看来，每一个人灵魂在他面前一样的宝贵。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事实的， 就是常常一些微小的人物没有人看得起。那在这里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要分别绵羊跟山羊。绵羊在圣经里面预表蒙恩得救的，山羊虽然是羊，但生命不同，是还没有蒙恩得救。等于我们一个人都有生命，有的人蒙恩得救，有的没有。我们今天看待雪梨，我们的华侨有没有100万？我不知道，大概很多。意思特别是这20年来，我们东南亚来的、大陆来的、台湾来的，很多中国人来澳洲。因此你知道，我们在40年前1978年的时候，我们雪梨只有3间华人教会，就是 Shirley Hill 的长老会，那 Milton Point 的这个中华基督教会，然后在1978年在西雪梨 Shreveport 再开一间华人教会。当时所有的中国基督徒不到200人，大概200-300是这样。那现在华人教会在雪梨大大小小差不多100间，很奇妙的。不过中型的教会比较多，大型的教会大概100-200人以上的教会比较少。不过不论怎么样，好多的教会就这么福音传开。在这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那个好待最小的人身上，他下面讲一件很宝贵的话。他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做客你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给我衣服穿，我渴了你给我水喝，我做客你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牢里你们来看我。那么耶稣基督对那个好的人义人说这个话，这个义人说没有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跟你吃呢？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没有衣服穿跟你衣服穿呢？什么时候看见你在监牢去看你呢？没有啊。但耶稣基督回答一个非常宝贵的话，你们如果把这件事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人的身上，就坐在我的身上。我们这个社会对待人，在我这几十年的经验，如果有名望的人，有成功的人，事业有成就的人，开大公司的大老板，很多人都想能够就近他。我这几十年在印尼做教会的牧师，我在神学教书等等，常常发现一些年轻人，也许中学毕业，也许大学毕业，他们很喜欢来教会。我就问他们来教会目的做什么，他说看看你们教会有很多有钱的人，我要到他的公司找工作做啊。我说你在礼拜堂不是听到要信耶稣得救恩吗？他是那个是吃药，要紧的看有哪一个老板在你们教会，因为很多基督徒蒙神祝福开很大的公司，做很多的生意，我们要认识有大老板，我们认识他就可以去做他的公司去做资源。来礼拜堂是要找大老板能够有机会去大公司做资源，不是信耶稣。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有吗？没有，你一定没有的。我们来做礼拜有很多不同的动机。这几十年我知道有人生病，医生不能医了来教会，病得要死要死的来教会，但你说神很奇妙，因为他这个缘故就借着牧师的祷告他病就好了。但有的也没有啊，不一定。我这几十年看到有很多人病重的人祷告就死掉了。所以我有时候看见人病我不敢为他祷告，不知道他病会好还是死掉。因为我在印尼是在神学院工作，那我们附近有一个天主教的医院，那么常常有人生病病重请我去祷告，有的祷告好了。那么有的人说在这个圣道神学院有个黄牧师，他来祷告那病的就好了，所以好多生病就找我祷告，以后我不去了，因为有的祷告就死掉了。他说怎么样拖不死，黄牧师一祷告就死了。哎呀，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那么我说不是我祷告他好，也不是我祷告他死，因为他本来时间到了。他说不是，那么人的看法是另外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做的不是看果效如何，要紧的看那个人真正明白耶稣的救恩，耶稣宝血赦罪的救恩，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打败暂时性的魔鬼，他从死里复活，有属灵的身体充满整个世界。耶稣基督不是单单在犹太的耶路撒冷，耶稣是以马内利的主，是神与我们同在，无论你在世界哪一个地方他都在。我们今天在这里，注意哈，耶稣在这里，这是我这几十年侍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无论在哪里讲到，我在北京这个燕京神学院教书，那礼拜天在北京一个很大的礼拜堂，崇文门，你们如果去北京大概知道，那个崇文门礼拜堂是1904年物理工会盖的，那么现在这个崇文门的礼拜堂是三自教会，礼拜天有三堂的聚会，每一堂都2000多人。那么我在燕京神学院教书，礼拜天被请去讲到，这个主任牧师就告诉我，黄牧师你不要说下一堂你讲，因为你是外来的，所以很多人想听你讲道，因为如果你说下一堂又你讲道，那你人家头一堂不走，第二堂不能进来，所以不讲。结果每一次2300人的座位坐得满满的，还有门口也有人。我们中国很多中国同胞在中国无神论的政权之下，很多人渴慕真理。还有一个我在中国的教会我非常羡慕，我平常8点钟讲到，我7点多就到礼拜堂，那个礼拜堂里面的弟兄姊妹3、5个人就在那边祷告读经，没有讲闲话，我很佩服。我在中国除了北京以外，也在上海华东这个神学院教书，那么也在上海一个国际礼拜堂讲到，那个礼拜堂也有2000-3000人。还有在杭州浙江沈炫教授，我在杭州的时候也有礼拜堂，在那边礼拜堂礼拜天讲都是坐满的人。中国同胞在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政府之下，很多人渴慕真理，因此中国教会非常兴旺，非常兴旺。我每次讲完道都有人在问我，黄牧师你是在来讲道？我说不要问我讲道，要请你们好好都神祷告，神在你们中间兴起好的传道人讲道。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说，我们中间坐在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坐在主的身上。我不知道你这几十年哈，我们中间不少弟兄姊妹大概都20几岁了，你们念过大学了，你们有做多少好的事情，帮助人的事情？你帮助人的事情你还记得还是忘记了？常常我们帮助一个人会记得，我帮助谁？那么圣经就告诉我最好忘记了，最好忘记了。这是我这几天学的功课，我这几天帮助到我不知道不记得，因为那是我的本分。我常常觉得帮助人有时候不够能力帮助他，人的需要我没有办法满足，只能够照我所能的一点点一点点。但是在耶稣基督说，你们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人身上，耶稣看见并且说是坐在主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做一点好事就念念不忘，忘记了吧，我们忘记了，恐怕对方也忘记了，那个不要紧，但主耶稣看到。我们好待一个人，给人一个好的态度，对人讲一些鼓励的话，为他祷告等等，也许那个人都不知道，但耶稣知道。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对那个忠心的人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做客你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喝了你给我水喝，我做客你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来看顾我，我在监牢里你来看我。这许多的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的人有做，但是你有没有到监牢去看一些监牢的人？我在印尼啊，我在印尼很久哈，我有49年就在印尼，51年蒙恩得救，那么后来神给我在印尼受神就接，我在印尼一直工作，到了半年前，2012年我才来澳洲。那么我真的祷告，我很少去监牢。那么一次，我跟两个同学，我们去监牢。去监牢呢，那个我们印尼的监牢啊，有中国人，有印尼人的。那么那个管教呢就问我，你要看印尼人看中国人？我说有中国人在，他说一大堆啊，怎么没有中国人？啊，中国人在印尼犯罪了好多就监牢。我说好，我去看他。哎呦，真是一大堆。那么这些监牢里面，以为我们会跟他钱，会跟他什么？他说你来看我干什么？我说看你物质我没有，我要讲耶稣，没有物质那不听就走了。他以为我会跟他钱，会跟他什么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人有时候真不容易。我们力量有限，一个人无论怎么力量有限。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我们要坐在人的身上，就是最小的一个人身上，耶稣都知道都看见。人知道不知道，有没有感谢不重要，坐在耶稣的身上。在这件的事上里面，我后来就学了一个功课，我们去探访一个人，我们无论做什么不要求功劳，也不要记得。如果我们帮助一个人常常记得很辛苦啊，这个人我帮助他3次了，跟他3万，他为什么还不知道不帮助了？你会气死了。还有很奇怪哦，我们帮助人，人家知道给我们说感谢，很容易忘记。我们帮助人，人不感谢很会记得。我帮助他为什么不忘记了？为什么不记得不感谢？有没有这个经验？耶稣基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有机会有能力帮助，那是一个恩赐，是一个机会，我们帮助的千万不要记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现在很多人学业成功了，有事业做了，我们除了家庭的负担，做儿女对家庭的负担以外，有没有做一些帮助人、帮助穷人的一些工作？澳洲大概穷人不多吧，澳洲穷人不多哈，因为这里的社会福利很好，很多人不向你求帮助，他这个社会福利部会供应的哈。因为我来澳洲，我是65岁来，那么我当时印尼神给我一点恩典，我自己有个家，那么生活着不错。后来有点困难，有个朋友就告诉我说，你有没有去社会福利部？我说社会福利部是什么？他说你去你就知道了。我说在哪里？后来我们在 Wright 有个社会福利部，我就去了。当时我70岁了，那个社会福利部，你今年几岁？我说70了。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我说什么事？你65岁就可以拿养老金了。我说是吗？你还不知道？哎呀，没有人告诉你。那现在我补给你，后来补2个礼拜。那么以后每个月他把钱寄到我银行户口。澳洲的社会福利是在做梦没有想到。那我说我没有什么交税嘛，我在这里时间很短，也没有交。他说这里交税不交税，这个不管了，这个福利部65岁就可以拿养老金了。但是我后来拿了养老金，我知道祷告神应该怎么用，奉献给教会等等，这是一件另外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住在澳洲这个基督教的国家，从前是基督教国家，现在慢慢的很多回教徒来，基督教的气氛慢慢减少，但是我们教会要努力传福音，让更多人蒙恩得救。那么澳洲的福利社会是英国传过来的， 英国也是这样啊，对，六十五岁有这个福利，这个养老金等等。耶稣在这里谈到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那就是说我们帮助人的数目不大，是我们力量做得到的，但你记得那个人就是忘记了耶稣记得。我们帮助人你记得很辛苦，这是我几十年的经验，你帮助人千万不要记得，我帮助过你千万不要记得，忘了就好了，要不然你老是记得我帮助你，你怎么不会说谢谢，怎么、那个千万不要，那个很辛苦。这一节圣经这几十年帮助有机会无论多多少少帮助一些人，忘了算了。特别我在神学院里面工作，神安排我在神学院，我们神学院有好多是贫穷的家庭的子弟，那么他们来申请助学金，我就按照我的能力能够帮助多少帮助多少，帮助我又忘记了。那么后来有几个校友毕业了，他在教会做牧师，有钱了，他说黄牧师啊，我现在在念神学，你帮助我，我现在奉献这一笔给你。我说不，我有了，我很多我的钱够了，你要我就分给神学院，因为神学需要经费。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这几十，你们现在大概有学业成就，有工作做，你有没有奉献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钱财是一件事，但另外一个我们能够用神的话语圣经的真理去安慰一些伤心难过痛苦的人。人生在人生的道路上难过伤心是多得不得了，层出不穷的，你这个挂历过去后面还有两三个挂历又来了。我们中国有句话不知道你们听过吗，人无百年寿，却有千岁忧。我们没有很少人活一百岁，但我们想到我一千岁以后怎么办？这是我在中国就听过了。我们想到以后，以后，以后，那么为了以后就存钱，以后就怎么，以后，那我们准备那些给谁呢？常常很奇妙，在我的观察，有好多做父母的自己很节省。留钱，那他的孩子很会花钱，他说哎呀，我爸爸银行这么多钱，我不花谁花？花了。所以常常很多做父母的给我讲，哎呀，我这么节省，我的孩子花钱他想都不想就随便花了。我说就是你养成了，你钱太多嘛，你孩子不花谁花呢？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要尽所能的去做工赚钱，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怎么用，那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常常听见人如果把财产留给子孙，那个子孙都是不孝的，很会花钱，你再多都不够花，还会骂你这个爸爸很笨，才赚这么一点钱。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这个比方，我们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人身上。这个最小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最小的就是说在钱财上他很少，贫穷钱财很少。我们如果能够帮助真有需要的人，虽然我们的力量不大，但是帮助一点点，这里也说有那是一个饭叫他衣服穿等等，很小的事耶稣都看见，坐在耶稣的身上。但是你不要，千万不要每次帮助人就讲我坐在耶稣身上，千万不要想这个。因为如果你一直想我帮助人是坐在耶稣身上，耶稣知道你的动机不太好。帮助是我们人的义务，应该做的，能够尽我们的量帮助人是我们应该做，那帮助人最好忘记了，不要记得。那么这些帮助人的，耶稣说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耶稣说有，你说没有，耶稣说有，那到底有没有？一定有，耶稣不会讲骗话。所以耶稣基督是无所不在的主，你无论做什么 对人一个好的态度，帮助人什么，耶稣都看见会记得。人会忘记，因为人的记性不太好，耶稣会记得。但是我们人常常记得是什么？人家骂我们一句话，人家给我们难看的脸色，会牢牢记在心。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要想要想要生气，晚上觉都不能睡。我常常去探访一些信徒，比如说讲到人对他的坏处，会讲起咬牙切齿，气得要命。我说朋友，有没有人待你好？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待我好。我说有啊，总有人待你好。他说谁？我说耶稣待你好。没有。人待我们好坏，我们的标准不大一样。有的说一句话，给人一个安慰的话，鼓励的话，给人一个机会，人家会知道，有人不知道还埋怨你。这段的圣经耶稣基督讲的很重要，我们大概帮助人的力量不大，但是帮助一个最小的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耶稣看到。我们所做的好事人看不见，耶稣看见，好不好这样做？因此我们要做什么好的东西，不要告诉我今天做什么好事啊，你知道吗？还不知道，我再告诉你，不必，做了就好了吧。你做了你忘记最好，这是我的经验。我们帮助什么人帮他忘记，这是我们的机会，有机会做，那个机会不做就没有了。这是我这几十年常常发现的事。因此我每次遇到有感动，那个人真需要，我就想办法怎么帮助，帮他就忘了。又过了好多年，他就会告诉黄牧师，那一次我最困难的时候，你拿那么一点钱给我，那是我最需要。我说真的我不知道啊，因为当时我就那么多一点钱。所以帮助人是一个机会，是一个智慧，怎么去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特别为李牧师感谢主。我在台湾华山教书就认识他，后来他来这里开始的工作，就告诉我，黄牧师，我有使命，我要在这里开教会。我说好啊，做啊，我为你祷告。我只祷告，其他我没有做什么。但是神就大大使用我们所敬爱的李牧师，他开始在北学院那个学校。他说我没有地方，我借学校。我说好啊，这里学校很多，教会用来做礼拜堂用，所以他在北学院那个学校做。以后他就在西学里也借那个一个 council 的一个地方。做，他也请我去讲道，后来又在这里了，又开一个。他真是一个愿意传福音给我们在雪梨的中国同胞。他那个爱灵魂的心，主知道。他生病的时候，我也晓得他身体不好，我为他祷告。但神有他的美意，他叫他回天家，叫他的身体的痛苦就不再缠累他。任何的治病，现在对李牧师没有用。因为他在天父那里有个非常健康丰盛基督的生命，我们为此感谢。所以那天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说李牧师回天家，我一听了就哭了，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听到好朋友离开很难过。后来想想感谢主，他学了地上的劳苦，他回到天父那边享受无穷无尽的荣耀。当然为他的师母孩子，我们为他祷告安慰他们，因为失去父亲是很痛苦的事情。我1岁3个月，我做牧师的爸爸就回天家，所以我不认识我的爸爸。我小的时候人家说爸爸爸爸怎么样，我小的时候因为我1岁3个月我爸爸就离开，所以我不知道，不能讲。但是后来我蒙恩得救，我有天父，我叫我爸爸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地上有家庭，有父子的关系，时间都是很暂时的。如果有一个和睦的家庭，父母儿女彼此相爱，和睦的家庭需要有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每天在家里有家庭礼拜，这是很重要。那我们从小我们家里有家庭礼拜，现在我在这里每天晚上给我的师母孩子，我们有家庭礼拜都进行祷告等等，很好。 这个家庭礼拜是把家庭的每一个分子带到主的面前，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借着读经祷告就消除了，在主的爱中过一个和睦同居的生活。所以我们很感谢神，神恩待我今天把这个信息跟大家分享。我们敬爱的李牧师，他卸上地上的劳苦，他的治病不再缠绕他，他现在是一个完全健康丰富的灵命，在耶稣基督的回报，我们为他感谢主。但是我们是一个人，所以那一天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我哭了。但是后来我知道神爱他，他到天父那里是最宝贵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教会需要兴起人来，像李牧师肯完全奉献受造就，好好牧养神的羊群。所以我想今天我要跟你们说的，李牧师一个人走了，神恐怕要在你们中间兴起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做李牧师更伟大的工作，这是最宝贵的事情。单单显念不够，能够自己祷告主，假如主拣选你要你献身，你祷告好了献身，受神就好好的造就，然后服侍主。李牧师一个人走了，他会在我们中间也许兴起十个、二十个、五十个奉献给主，这样他离开世界就很大的价值，是不是这样？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微笑的仆人今天靠主的恩典传讲这个信息，请你保守我们所学习的真理。你所爱的忠心仆人李牧师，按照你的旨意回到你的回报，再没有肉体治病的痛苦，我们为他感恩。但是我们在助人方面，他是我们一个忠心的朋友，我们难过，但是求你安慰我们弟兄姊妹，求你借着李牧师一生侍奉的榜样，在我们中间兴起更多你要重用的仆人，在这个时代成为你的仆人，寻找迷路的羊，回到你的眼睛，让更多弟兄姊妹肯为你侍奉，拯救这个这一代的灵魂，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澳洲人，请你用我们，听我们的祷告，荣耀归你。请你特别安慰李师母和他的家人，我们把一切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